国至今的1800年左右的时间里，如果问中国历史上谁最被文化人推崇，一个是诸葛亮，另一个就是谢安。他凭借自己风流倜傥的名士之风，倾倒了李白、苏轼、王安石、辛弃疾、陆游等无数文人。不知谢安，不懂中国文人风流；不读谢安，不知传统士文化渊源。大禹茶馆之乱世名相谢安传正在播出。
而是风流无奈何，欲将赤骥换青鸽，不辞便送东山去，临老何人与唱歌。今天呢，咱们继续给大伙儿说乱世名相谢安传。之前咱们说到哪儿呢？咱们说到这个谢安呢，这算是把淮南之战呢这打下来了。哎，这一仗打得非常成功，是吧？当然了，既然说是一位被人赞誉了1000多年的宰相啊，什么王安石了，哎，你是后边的这些个李白了，什么这些人都喜欢他，是不是啊？那么我们就只说他的政治手段、气度、胸襟啊，能打仗，这还是不够的。对一位宰相来说呢，还有很重要的一面，就是呢他到底有哪些政绩，他做了哪些事儿，他在任期间到底为国家为老百姓做了哪些好事儿。那么这里边呢，咱们就得来说一说谢安的治国大计了。大家说起来谢安执政啊，可能还以为他这个宰相当了多少年呢啊，一想好家伙，从淮南之战一直到后边淝水之战，时间那么老长的，是不是啊？到底是多长时间呢？其实啊，也不是多长时间，从他公元376年录尚书事、总理朝政开始到淝水之战，正好是7年。淝水之战之后啊，这录尚书事呢，就是他和司马道子共录了，哎，然后1年多，他又主动放弃了中书的一切大权，出镇广陵，亲自去指挥北伐了。其实呢，谢安执政啊，是从376年到383年这7年的时间。那么要说起他的政绩，弄清这个时间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你得知道在这7年之间，他主政的这7年之间做了一些什么事情。第二，咱们要说说他的执政纲领了。要说每一位成功的宰相呢，都有他自己的一套治国方针，都有自己的一套主导思想吧，而这一套方针呢，又都是建立在他的执政纲领之上的。想起谢安隐居时，就是说他最喜欢《诗经》里的一句话啊，说这个把宏伟规划审查制定下来，把远大的谋略传达给众人啊，欲莫定命，是愿由臣告。现在看来呢，他果然就是这么干的。关于谢安的治国纲领啊，史书上呢有明确的记载。那估计呢他肯定是在朝会上亲自传达给百官了啊，我们接下来是吧要分多少年，是吧，然后呢做多大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哎，这都有，是吧？这都有，是吧？他果然就这么干的。接着呢，就往下贯彻吧。官员们一听啊，这个宰相说了，录尚书事，尚书说了这些事儿啊，就应该这么干。那好，那我们就这么干吧。说不定就跟咱们现在啊，什么三个代表啊，和谐发展，是吧？这个发展是硬道理，建立和谐社会，是吧？哎，等等吧。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发展观，等等这一系列的啊，这差不多。他这纲领是什么呢？他这纲领是啊。朕以和敬，欲以长算，不存小察，宏以大纲。这一共前后16个字。前两句是指对外政策，北方乱成那样，但是咱们得沉得住气啊，不能慌乱，万事从长远来打算啊。朕以和敬，欲以长算，是吧？先把自己强大起来，不能意气用事，咱不能拼这口气过去跟他拼，结果拼个鱼死网破的，自己没老好，这不行。后两句说的就是对内了。不实行严苛细密的法令，让老百姓都安心，不太多的扰乱老百姓的生活，大局上要把持住，细节上呢一定要宽松。哎，这是十分典型的黄老政治思想啊，这一点他和王导的思路那是如出一辙呀。不过关于治国之道是优是劣这一评论起来那就太多了啊，我们呢只以结果来看。整个东晋最安定的两个时期，一个是王导执政的时候，另一就是谢安的这段时期。历史学家呢都把王导谢安看作是东晋的顶梁柱，这也是原因之一。前有王导，后有谢安，如果不是他们俩，就不会有东晋这百年王朝。晋书评谢安执政的时候也说了这么几句话，都是四个字蹦啊，说德政即行，文武用命，威怀外助， 啊，再引个南宋陈亮的评论，说岛安就是王岛谢安，岛安相望于数十年间，其端静宽简，弥缝复赞，如出一人，江左百年之夜时赖焉，就是跟他们俩是有莫大的关系的。王夫之的评论是什么呢？说谢安啊，安之在天下，思沉而道尽，复古以行今，其一切苟简之术，所可于亦短长哉。那史学家的评论呢，大概就是这么回事了。总之呢，谢安的这个清静宽简之政啊，对于当时大局刚刚稳定下来，国力仍十分虚弱的东晋来说是十分有好处的啊。这里呢，咱们也插一句话，不管是多么好的政策，也得看实际的执行的环境，哎，状况是不是啊？像谢安的这种黄老的这种思想，这种执政思想，你在当时国力十分虚弱，哎，并且呢，大局刚刚稳定下来，这种情况之下，这是必然的，因为打了那么多年的仗，你得让老百姓歇歇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是处在一个奋飞发展的时候呢，你再黄老思想，那这个呢就不好办了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这些都是看时间，看，哎，咱就说了，就天时地利人和三条放一块就行了。所以说呢，在谢安执政时间呢，官吏们也都理顺了心气儿了，没有一个官员呢因为触犯律条呢被处死，而老百姓们呢也过上了一段安心平静的日子。哎呀，这个国家皇宫里边政府里边不来打扰我，我这日子该怎么过怎么过，种田就是种田啊，能卖多少钱卖多少钱，这日子过得舒心。咱们再来看看这个东晋啊，从公元317年建国，到这时候呢不到60年的时间。本来一开始呢就不强就不大，中间呢还经历了王敦和苏峻两次内乱，又老得跟北方打着仗，国家穷啊，老百姓的日子更甭提了。现在啊，能不人心惶惶呢？哎，如果说能踏踏实实种地，那就已经求之不得了。谢安接手的时候，国家就是这个样，那怎么办呢？没得说，发展就是硬道理嘛，对不对？他376年执政，当年呢就调整税法，规定了第一，把以前的按田纳税改成按口纳税。第二呢，王公以下一视同仁，有户口的全都交税。第三呢，服兵役劳役的，作为国家为国家作战的，不用交税。那么这个就是后来呢咱们总结下来的口税法啊。那么咱们就来说说这口税法的作用。其实口税法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啊，除了封王公这样的高爵位的，不管你是不是贵族，也不管你是干什么的，只要你是这国家的公民，你就得交税。这是一个。原来呢国家又按土地收税，士族呢享受特权不用交，而且士族家家都有大片的土地，老谢家也不例外啊，那政府又怎么能收上来多少税呢？是不是？你再看平民这边，一家人啊，总共就那么三分两分的地，俩人种就行了，结果呢家里一共七个孩子，剩下人就闲着了。现在好，这些闲人也都被调动起来了，国家里啊有的是事等大伙干的。这样啊，种地的呢就会更加用心的种地了，有余力的呢就去开垦新地了。首先呢，农业得到了发展，因为都按口收税了嘛，是不是？哎，农业得到了发展。那不想种地的呢，你就经商去吧，贩运去吧，开小作坊去吧，哎，这样商业呢就能活跃起来了。如果还不行，你就是笨了，那就什么也干不好，那你怎么办？什么也干不好就当兵去吧。当然不是说什么都干不好才当兵啊，这是说当年的这个情况，是不是？哎，服兵役吧，还有军队在接着你呢，一来也不用交税了，二来国家呢正等着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呢。反正是这几条路呢随你挑，政府呢就一原则，你不能跟那儿闲着等救济，是吧？你呢你得动起来，你不管干什么你得动起来。唱起歌来了，没那个事儿啊，让老百姓都开始动脑子干事儿，哎，这样呢国家经济你才能繁荣起来，对吧？你都等着说我们都吃大锅饭，我们都分，是不是？哎，一共呢就这么大块饽饽，我们你分一块我分一块，吃完了就没了，没人再去生产了，大伙儿都等啊，等这饽饽怎么还不上来呀、啊、对不对？得自己生产，是吧？这回改革对于个人来说交的税啊到底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，现在的说法是不一样的。有人说这回一改改多了，有人说一改改少了，但是对整个国家来说呢，这个财政收入那无疑是增加了的。那么东晋虚弱的国力，庞大的军费支出也就能改善一下了。这样一来，无论说对个人来讲还是对国家来讲，哎，都能够有好处。那么为什么会是双得呢？ 因为经济发展起来了，国民生产总值就增加了呀，可以分的东西就多了呀，东西多了以后大伙儿才能都过得好啊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我们想买什么想去一趟超市啊，百度淘宝，哎，我们都能买来了，对不对？你像如果放在原来呢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大家都动起来，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，与我们普通老百姓之间呢是建立这种关系的。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并不是说那就是一个数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，不是，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啊。那么这个口税法还带来另外一个好处，什么好处呢？它能更好的一直让东晋政府头疼的土地兼并的问题。那个时候咱们也不说那个时候有多么的封建，多么的落后，多么怎么样，但是那个时候啊，不管是士族还是庶族，这些个地主们是变着法的收买吞并农民土地，这是一个事实，而且是屡禁不止的。穷人把地卖给了地主，变成佃农了，就不用交税了，所以不得已的时候呢，常常把地就给卖了。但是一实行口税法，农民一下子就珍惜起自己这个饭碗来了，没了地也得交税呀，那我干嘛还要卖给你啊，是不是？我卖给你就为了不交税，我还嫌地少呢。于是地主们再想轻易从农民这儿把地弄走啊，这就不容易了。啊，这口税法从谢安执政当年开始实行，虽然是剥夺了士族的一些特权，但在谢安的坚定推动之下呢，一直都实行得很顺利，没有引起任何社会波动。整个太元年间，就是从公元376年之后，东晋的经济呢渐渐的就恢复起来了，国家财政收入呢也就不断的增加了，老百姓的日子也就一天天过得好了。其实这段时间正是东晋最好的小康时期。宋书里边是这么记载当时老百姓生活的，说弃于太原之事，地广野奉，民勤本业，一岁或孽，则数郡忘机。啊，晋书里边是怎么描述的呢？说至于末年天下无事，十和年丰百姓落业啊，古伯殷富是几乎家几人足啊。所以历代的历史学家们呢，在对谢安的实行的这个时候的这个口税法呢，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的，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啊。倒想起淝水之战是在太元八年发生的，就公元383年，恰恰就是在东晋的这个时候，那所以前秦的大多数朝臣才会劝苻坚，是吧，不要在这时候攻晋，你这时候打麻烦了，我们打不过他，对不对？我们最后呢再回头瞧一下这政策，其实都很简单，就三条。那刚才咱们说了一堆啊，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税法呢？就三条，并没有一大堆规定啊，没有什么去命令老百姓你必须如何如何否则如何，没有这个，它只是改变了一些方式呢，哎，和这个关系，然后呢很多结果就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，没有拿着鞭子去逼迫，是吧，哎，让老百姓呢自己主动的去做。现在呢连征兵这事儿都比以前顺当多了嘛，对不对？这里正体现了道家政治思想的这种特点啊，正像老子说的，最上乘的君主治理国家，让百姓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，但是百姓并不感到是你给他们带来了好处，反倒认为呢这些个好日子是他们通过自己努力获得的，这样的君主才是最高明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呢我们再来反过来看看这个谢安的这种执行的方法，也确实是这样嘛，老百姓都觉得你看我动起来了，我劳动了，我工作了，我获得了我应得的一些东西，这是我自己挣来的，对不对？这才是最高明的君主。那么关于谢安呢，我们还有很多要说的，我们今天呢说了说他的执政，我们明天呢再给大伙介绍介绍谢安的用人啊。马上就是半年广告了，半年广告之后呢是大禹茶馆之话说唐朝，半年广告之后咱们再见。